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到现在人在布里斯本的世界多元文化艺术协会会长 Edward Lin 哦。那现在正在布里斯本有一系列的台湾文化节，有包含展览啊，有论坛等等的活动。我们先请这个主要的推动者之一 Edward 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年2021年的台湾文化节有哪些主题和内容。
我们这个台湾文化节的活动其实是从去年年底，就是学校还没有开始放假之前，就已经开始第一个活动是彩绘灯笼竞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展览和评选的活动会在年初靠近农历年的时候，我们预计在去年底彩绘灯笼竞赛的灯笼发给各个学校，总共有十个学校参加，那其中八个学校是本地的这个中学啊。另外两个学校是那个语言学校。那么这个400个灯笼收回来之后我们评选出首奖第一名一位然后第二名两位，第三名三位，那么还有15位是佳作。那么这些灯笼全部展出在昆士兰台湾中心另外有一部分得奖作品展出在 Sunnybank Plaza Shopping Center。那彩绘灯笼竞赛的颁奖典礼也是在这个 Plaza 这里举办，所以那个我们这一次的台湾文化节的第二个活动是农历年的活动。那这个农历年的活动我们分两边参与，一个是在 Caboolture 就是 Brisbane 北边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一个 Moreton Bay 它的这个Council Center 地方 Moreton Bay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那我们参加这个 Moreton Bay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已经第六年了，从他们第一年在2016年第一次办理这个农历年活动的时候，我们协会就还有驻布里斯本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有协助联系在布里斯本地区的侨团提供表演节目，然后我们协会也在那里提供摊位参加这个Moreton Bay 的那个农历年的活动。今年也是有6-7个布里斯本地区的台湾社团参加。那么另外农历年活动我们也参加这个 Sunnybank Plaza Shopping Center 的这个活动，然后我们在那里有展出摊位或这个制作红包袋也有包括这个 Wish Wall 然后也展出台湾原住民的服饰和油画。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是台湾意象展。意象展有两个主要的主题，一个是张文松先生，张文松先生是台湾宜兰人，那么他跟这个宜兰的罗东的这个和平画廊有一个 project 已经这个执行大概好几年了那他们这个 project 就是去采集台湾16个原住民族他们的服饰、他们的生活文化、他们的狩猎或者是婚嫁或者农耕各方面的文化，然后拍摄纪录片、拍摄照片，然后制作油画。那这些油画呢，那个尺寸非常大，都是超过那个一公尺以上这个画作。那么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他们的这个纹面，不同种族的这个纹面，不同部落的纹面的这个意义。这个台湾意象展另外一个主题是邓宇贤展，就是我们有一些卷轴然后制作了一些展示，包括邓宇贤的照片、邓宇贤的故事还有他的手稿。那么这个台湾意象展这两个主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台湾原住民的这个油画的展览代表最早的台湾人，那么邓宇贤的这个作品他的音乐文化代表最长最广的这个台湾的这个生活文化我们在思考说什么代表台湾文化，那其实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因为台湾是可以说是很多元的文化，从原住民文化开始，到这个之前的这个大明帝国，还有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清帝国、日本帝国，到后来这个从中国来的中华民国政府，到现在的台湾民主政治，再退回去一点，还有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这个很广泛的美国文化，那么还有最近几十年的这个东南亚新住民文化，所以要说什么是代表台湾文化，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邓宇贤的这个音乐作品描述的是从这个日治时期一直到这个中华民国统治台湾，到现在这个民主化的台湾，在台湾主体意识在提高之后，这些传统就是更早以前这些台湾民谣也更被重视。所以邓宇贤的这些作品譬如说最有名的四月望雨、四季红、月夜愁、望春风、雨夜花等等，这一系列的作品可以说是流传在台湾非常久也非常广。所以我们两个主题，一个是原住民代表最早的台湾人，那一个是邓宇贤的音乐代表最广最长时间的这个台湾生活文化或者音乐艺术的文化。我们第一次用台湾意象展这个主题那我想这两个展览有相当程度的意义。那么希望未来每一年办的台湾意象展，或者是说以不同主题跟台湾有关，或许是台湾设计展，或者是台湾其他性质的展览，能够一点一点的累积，然后展现台湾文化不同的面貌。台湾文化节还有在2月6号还有一个活动，是这个跨城市的一个文化论坛，是我们跟这个雪梨的台湾同乡会一起合办一个 Taiwanese Australian Cultural Forum 台澳人文化论坛，那么就是探讨在澳洲的台湾人的这个移民生活和文化经验那么在这个讨论中，不同领域的移民到澳洲来的台湾的前辈分享他们在过去20年甚至30年的亲身体验和观察，那从食衣住行娱乐到不同行业的这个观察，分享他们经验。那么也有一些是社团负责人提出他们对于这个台湾人在澳洲的这个在社会工作上的贡献的经验。所以总括来说，我们这个台湾文化节从这个彩绘灯笼竞赛，到台澳人文化论坛，到农历年活动到这个台湾意象展，这一系列下来到最近刚完成的这个彩绘灯笼颁奖竞赛，大约有5个活动。
嗯，听起来是相当的丰富相当精彩。我们补充问一下 Edward， 刚刚有提到台湾意象展的原住民画作，请问一下现场大概展出多少幅1公尺以上如此的巨型作品啊？
我们现场展出大约8幅，那这8幅呢，1公尺长还只是复制画。一般来讲，我们的复制画是不能跟原作尺寸一样。那它原作尺寸其实更大。张文松先生跟和平画廊所创作的这个台湾原住民系列呢，最大的画作有到3公尺长。那当然，这些原作都要到这个台湾宜兰才看得到。那么我们是希望有机会在澳洲的机会，我们就展出他的复制画。
嗯，采访之前 Edward 也跟我提示说，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的整个展场其实走比较小而美精致的预约制，或者说大家要到现场有一个人数的限制。那在我们从这一系列的从展场开幕以来Edward 不晓得您在现场有没有发生什么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或画面的呢？
这个台湾意象展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第三个主题其实是一个预告性的主题，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这里办了很多年的画展，那以往主要的主题就是多元民族画家的画作，那我们有一个主题叫 Stories， 就从让不同民族的画家来用他们的画作来阐述他们不同的文化故事。今年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把这个活动分开，一个是 Stories 的展览，那从3月13日开始，那么一个就是这个台湾意象展，从那个2月就开始。那么有一位这个澳洲本地原住民的画家，他也是那个本地的长老，叫 Auntie Peggy Tideman， 那他是 Stories 展览的其中一位画家，但是他非常等不及的希望说他能够也在台湾文化节里面的台湾意象展展出几幅作为预告。因为我们过去几年来的努力，相信也让很多这个本地的画家对我们的工作非常认同非常支持，那所以我们办的画展已经有不同的民族，包括智利、南非、韩国、日本、苏格兰，大概有30几个民族参加过我们办的文化节和艺术节。
嗯，十分贴切您的协会的名字哦，多元文化艺术。那当然除了刚刚 Edward 提到说我们有一个预告性的 Stories 的这个澳洲本地原住民的画展，那不晓得在今年2021年，我相信跟往年会相当不一样，在活动筹办上您的协会您的团队还有没有展览计划可以跟我们预告或偷偷分享一下的呢？
今年的 Stories 展览在3月13日开始，那除了 Auntie Peggy Tideman 的这个原住民的画作之外，还有一位台湾画家在布里斯本本地方天定老师，他的画作都是非常很大，大概超过这个160公分高，然后超过2公尺长的画作，那这次在 Stories 这个画展里面也会展出。另外多元文化节就是3月13日开始的这个多元文化节还有一场多元文化表演 Multicultural Performance， 那么这次的表演团体由我们这个台湾社团提供一个原住民的舞蹈，包括我们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个阿美族和高山青这首歌作为背景的这个舞蹈，那么还有哥伦比亚传统舞蹈，那很多人对哥伦比亚的这个印象可能是毒枭，那其实他们的这个民俗舞蹈和服装也是非常优美，那还有那个南美洲的玻利维亚的舞蹈，那玻利维亚他们的舞蹈和他们的道具服装颜色非常鲜艳，然后舞蹈非常有动感，那跟我们台湾庙会像这个八家将啊、七爷八爷，我们台湾庙会的这些阵头表演当然是有它的这个宗教色彩和民俗故事的意涵，那这个玻利维亚的这个民俗舞蹈也是有一些这个信仰上的意涵，但是他们颜色非常鲜艳，然后那个舞蹈动作非常活泼，然后非常这个热烈，那么还有韩国的这个扇子舞和这个韩国的鼓舞，那么韩国的扇子舞跟韩国鼓舞大部分是由女性表演，那么之前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也有邀请韩国本地韩国的这个传统这个技艺团，那个传统民俗技艺表演呢就有不少男性表演，那么今年这一次的都是女性的舞者，那还有那菲律宾的传统民俗舞蹈，那菲律宾的传统民俗舞蹈它有两种不同类型，那么一种是像那个竹竿舞，那是节奏比较快的，那么另外一种呢是比较慢的，是有点贵族气息，然后展现他们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服饰和这个他们贵族的这种优雅仪态的这个舞蹈。另外还有一个是本地学校的学生组成的这个日本太鼓表演，虽然是个学生团，但是他们的这个指导老师带他们去日本学习，好像有2趟，那么也有日本的这个专家到这边来指导，他们也是演出经验很丰富。那么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菲律宾、韩国、日本太鼓、玻利维亚、还有哥伦比亚和台湾的原住民舞蹈，总共有6个不同民族的舞蹈表演和鼓乐表演，是在3月13日在 Sun Park 这个场地表演，开幕仪式是7点开始。
晚上7点
开始，那么6点半开放观众入场。在我们协会的那个 Facebook page 里面有，因为疫情的关系 Sunpack 这个表演场地规定一定要在线上实名登记，这个入场券是免费的，但是必须实名登记。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